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2月18日星期三，农历正月初二，我是 Ian。
我是娜娜，很荣幸在既往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三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美国故事、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周三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情感夜线、青青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曹律师信箱、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 1150或者 HDFM 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1150kcanup.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华尔街日报》称，伊朗一边与美国谈和协议，一边加紧为可能战争做准备，部署兵力，恢复马赛克预防，以分散指挥权，加固核设施、地下通道入口，并扩大对国内意见的镇压。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在司法和核设施及赫嘴岗山地下通道附近进行加固。官员称，若战争被强加，将予以回应。与此同时，美军向中东部署两艘航母的力量。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则前推至霍尔姆兹海峡，全球约1/5的原油经此通行，并在官媒画面中展示巡航导弹发射。国内方面，权力组织抗议称，抗议后已有逾5.3万人被捕，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纳尔吉斯·穆罕默迪也被指在狱中遭虐待。
根据 NBC News 报道，俄乌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新一轮美方主导和谈后，双方都用艰难形容进展。乌总统泽伦斯基称，俄方拖延谈判，在领土停火等敏感议题上仍未对齐，俄方则说会谈艰难但务实，并称还会再谈。外界焦点落在俄方谈判代表梅金斯基先前在阿布达比的会谈由俄军情报负责人领队，这次普丁改派他上阵。泽连斯基直言没时间听他讲历史根源。北约秘书长吕特也指引普丁是否想达成协议。分析指出，梅金斯基曾主持2022年伊斯坦堡谈判，并撰写被教师批为宣传的历史教材，凸显双方目标差距依旧巨大。
美国一项对台军售方案目前悬而未决，知情官员称，中方在近期沟通中施压，习近平要求美方对军售谨慎，部分特朗普政府官员担心此时放行会冲击特朗普四月初访北京的行程，并影响对华贸易休战。白宫称，军售仍在内部程序当中，国会尚未收到正式通知，但国会助理预计方案可能包含爱国者反导拦截弹等武器。报道还称，为营造峰会氛围，美方近期延后针对 TP-Link 路由器的拟议禁令，并暂缓对中国电信在美业务的进一步限制。与此同时，双方贸易谈判仍围绕关税与先进 AI 芯片出口管制拉锯。华普在对台安全承诺与对华谈判之间反复权衡时机。
美国正撤出驻叙利亚约1000名士兵，结束持续10年的军事部署。美军已完成从阿勒坦夫前哨与东北部沙达迪基地撤离，剩余据点预计2个月内撤完。官员说，此举与对伊朗的海空集结无关，背景包括库德族岛的叙利亚民主力量 SDF 在最新战局中被削弱，并同意整边境叙军、华府计划以及更大外交存在与新领导层合作反恐。国务卿卢比奥上周会见叙外长阿萨达·萨伊巴尼，讨论打击伊斯兰国和维持停火。报道也指出，撤军也为降低与叙军摩擦风险，该军中被指混有极端分子冲停者，去年12月曾发生美军人员遭袭击身亡事件。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有小雨，最低气温华氏38度，摄氏3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华氏41度，摄氏5度，最低气温华氏31度，摄氏0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9。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来自中国安徽，2年多前透过走线进入美国，目前生活在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的陆堪坤说，过去2年的农历新年，他都会飞去洛杉矶、拉斯维加斯等其他城市与朋友见面聚会，并且度过节日。但今年他并不打算这么做。他说，留在自己的城市没有计划出去，也怕被 ICE 抓到。他告诉 BBC 中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期总统期间曾承诺将会实施更严厉的移民政策和更严格的执法措施。他也曾经明确表示，上任第一天我就会展开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罪犯驱逐行动。美国国土安全部去年底发声明指出，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有超过250万名非法移民离开美国，超过 60.5 万人是透过执法行动而被遣返，其余则是自行离境，并称这是破纪录的一年。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执法行动一屡次引起争议，去年在洛杉矶的执法和拘捕行动惹起民众不满，并引发大规模的抗议行动。而今年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执法行动当中，执法人员开枪射杀两名平民，同样引来民众的愤怒及触发大规模街头抗议。陆干坤说，去年他看着这些消息的时候，本来还没有太大的感觉，直到去年年底 ICE 的执法行动在他所居住的路易斯安那州展开，每天在街头上看到 ICE 的车辆与执法人员，看到 ICE 深入到社区抓人，觉得这离我很近，他说。另一方面，他的一些朋友遭到 ICE 的抓捕，这同样令他感到担忧。现年40多岁的陆干坤是在2023年11月抵达美国，他说2022年11月在深圳市中心广场参与白纸运动后，一直遭到派出所约谈喝茶，并且填写了保证书不参与这些事情。随着后来一些认识的参与者陆续失联，陆干坤说他开始感到害怕，也开始思考离开中国的事情。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数以万计的中国人从中国出发抵达中南美洲的国家之后，在历险到达美墨边境，非法进入美国境内，并在入境后寻求庇护，这种偷渡方式被称为走线。
到达美国之后，由于有朋友在路易斯安那州，于是他选择定居于此，提交了政府庇护的申请之后，他也获得了庇护公卡，开始展开在美国的生活。只是陆干坤没有想到，川普上台之后会对无证移民造成如此巨大的冲击。这段时间即使没有受到执法上的实际影响，但他坦言 ICE 的执法行动让他构成了心理上的负担和压力，也对华人社群带来一定的影响。在美国职业数十年的移民律师黄孝生告诉 BBC 中文，在移民政策及执法措施收紧之后，对于透过走线方式偷渡入境美国，预期滞留在美国的群体会受到较大的影响。这一类人现在处于极度焦虑过程中，每天生活在害怕被逮捕、被遣返中。黄孝生说，这一年有关移民的业务明显下降，来的人越来越少。然而另一方面，有关驱逐出境辩护方面的业务大幅增加，原本是一半一半，现在基本是5%和95%。 immigration 这一块，大家对美国移民的话，很多人觉得不是灯塔，很多人也对美国移民不是了。黄孝生又指，目前申请绿卡变得非常的难，非常的慢。大多数偷渡至美国的移民入境后，都会透过申请庇护的方式留在美国。根据美国智库移民研究中心去年底发表的研究，2024年2月政府庇护的批准利率为 51%， 其后开始逐渐下降，直到川普上台之后进一步下降至2025年8月的 19%。 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5年约有 17.8 万名中国人在海外申请庇护，2024年则有18万人，当中约有 14.7 万人选择美国为申请庇护的国家，占总数约 82.5%。 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人在美国的申请庇护者数目当中排名第八，在整体320万寻求庇护者当中占约 4.6%。 针对华人移民的执法行动，于过去年因时有发生。去年11月在纽约市，一名中籍男子郑飞以及6岁儿子郑元新到 ICE 总部进行例行报到时被拘留，并遭到强制分离，当时曾引起广泛。据纽约时报报道，两人已被遣返中国。在2024年同样透过走线方式偷渡进入美国的流量，在去年10月一次例行报道中遭到 ICE 的逮捕，并且被关押了三个月。今年37岁的他同样曾经参与白纸运动的抗议。流量告诉 BBC 中文，抗议发生的时候他正在云南大理旅行，看到乌鲁木齐火灾的消息后感到愤怒，于是当时与数十人一起走上街头，一起唱国际歌，后来被办事务所的人追我们。在广东工作的他回到广东之后，被要求到派出所登记及报道，让他感到有点麻烦。然而导致流量想要离开中国的念头，是在中国结束疫情的清零政策开始解封之后发生。在各地解封之后，中国经历了一波感染新冠疫情的高峰。流量艺术当时有不少认识的长辈离世，回到老家湖南之后，他参加了很多丧事，心里特别不舒服，太难受，不断喝白事的酒，这让他想要开始离开中国。
在此之前，他的妹妹以及妹夫已经来到了美国，由于有亲人在美国，毫无悬念的他亦选择了美国作为落脚的国家。经历了30多天的走线之后，终于入境美国。流量说自己算是拜登政府时期几乎最后一批走线到美国的中国移民，那时候是比较宽松。在美国的第一年，因为亲人定居在洛杉矶的缘故，流量也选择留在这座城市。他回忆说，那是比较顺利的一年。第一年的生活，所有的东西都是按部就班去做，比较顺利。过去在中国自行创业的他，在美国主要是以送外卖的工作为主，但他坦言对这样的生活感到满意。他说，我在进入美国之后，一直把移民局对我的要求排在第一，不管是要求我去到现场报到、家访、各种视频通话，按时按点遵守他们的要求。在特朗普上台之后，流量感受到对待移民方面的收紧，但没料到自己会受到影响。生活了一年半后，他从洛杉矶搬到旧金山，因此需要转为到旧金山的移民局办公室报到。流量称，第一次去办手续及报到的时候，没有被告知不能离开湾区75英里的范围外。旧金山比洛杉矶严格。随后去年7月流量到了一趟洛杉矶，当时说每周二都要在手机上拍照打卡。我在洛杉矶的时候刚好是周二，然后拍照上传，一拍照上传他们就发现我在洛杉矶。直到去年10月，当流量再到旧金山移民局进行例行报到的时候，或对方告知出现这则违规记录，我一去现场他们就把我逮捕了，然后说你有一条违规记录，我也很无语。他说他的艺术在被逮捕的当刻心情感到沉重。他说，被抓捕我以后，我也已经做好了准备，我要在里面上法庭。在被关押之后，由于认为自身遭到 ICE 的非法拘留，流量透过律师向法庭申请人身保护令。在关押了三个月之后，今年一月底终于获得释放。刚进去的时候虽然比较愤怒，心里面有不甘，但通过这90天在里面，每天按照他们的作息在里面，让自己得到了一段时间的休整。在美国职业的一名律师陈闯 陈闯创告诉 BBC 中文，尽管相对于 ICE 整体执法逮捕的移民人数中，中国人的比例较低，但在过去一年看到的个案明显增加。他说，如果是移民违规或刑事问题，确实是更容易进入执法机关的视野。陈闯创说，针对华人社群的无证移民，其中一类是在报道的时候被捕，近三个月向 ICE 不定期报道的人被抓的例子是多了起来，尤其是当事者中有移民违规记录的情况，例如没有定期报道，错过一次就有可能被抓。而另一类则是 ICE 怀疑涉及刑事记录，获得搜查令后上门进行拘捕。退休移民官基督教脚深部道团纽约市公总干事陈志牧师接受 BBC 中文访问时指出，一些华人餐馆、超市、美容店、按摩店、洗衣店等也是 ICE 会进行调查及执法行动的地方，这些行动也会引来华人社群的担忧。刘亮说，今年农历新年不会离开旧金山，但妹妹及妹夫会特地从洛杉矶过来与他一起过年。尽管经历了被关押的三个月，但刘亮认为在扣留中心里面自己能够得到比较人道的待遇，他们会根据你的身体吃不同的饮食，一日三餐会根据不同营养的搭配，包括医疗，你只要跟 officer 报告，他都能让你及时就医。这些待遇也让他仍然相信美国的法治，并且对于自己的庇护申请感到乐观，美国还没让我失望，他说。
日本首相高市长苗于周三在国会再次被任命组建第二届内阁，此前他在上周的选举中大获全胜，并希望借此推动国家政策向强硬用意方向转变。上一届高市内阁的阁僚全数留任，这一天的任命被视为形式性程序。高市希望借助于其象征意义，进一步提振其执政的自民党。大选后，该党在日本两院制议会中权力较大的众议院掌握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席次。他的目标包括增强军事实力、扩大政府支出以及强化保守的社会政策。在拥有465个席位的众议院中掌握三分之二的控制权，使高市所在政党得以主导各委员会的关键职位，并可强行通过被参院否决的法案。目前由自民党领导的执政联盟在参议院并未占多数。高市希望加强日本的军事能力和武器销售，收紧移民政策，推动皇位仅限男性继承的规则，并维持一项备受批评的传统。该传统往往迫使女性在婚后放弃原有姓氏。高市长苗修订由美国起草的战后和平宪法的雄心或许需要暂时搁置，因为它正面临处理物价上涨、人口减少以及军事安全的压力。去年11月，高市曾表示，如果中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日本可能会回应。台湾是北京声称拥有主权的民主治理岛屿。高市这一表态引发了北京方面的外交和经济反制。许多对中国日益强制感到不满的日本民众对他关于台湾的言论表示欢迎。专家认为，在大选胜利的鼓舞下，高市可能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选举后不久，高市就参拜靖国神社仪式，表示为了完善那样的环境正在努力，首先是盟友，还有要切实得到周边国家的理解。日本邻国认为参拜该神社显示出日本对其战争历史缺乏反省。高市承诺在12月前修订安全与防务政策，以增强日本军事内人力，包括解除对致命性武器出口的禁令，进一步远离战后和平主义原则。日本也正在考虑开发核动力潜舰，以提升进攻能力。他希望加强情报收集能力，并建立一个国家级机构，与盟友美国以及澳洲、英国等防务伙伴更紧密合作。他支持一项颇具争议的反间谍法，该法主要针对中国间谍。一些专家认为该法可能削弱日本的公民权利。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罗宾斯公司 Robinson Company 是华盛顿州历史最悠久、最值得信赖的房屋地基维修公司。您家的房屋地基是否开裂、下沉？门窗是否越来越难开关？请立即致电 Robinson Company， 我们免费上门评估。如果需要维修，我们一定修；如果不需要维修，我们一分钱也不收。让我们的专业守护您家的安全与价值。Robinson Company 地基维修的最终答案，请致电206 Robins。206-762-2467。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伊恩。
我是娜娜，今天是2026年2月18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幺幺五零，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白宫决定由斯坦福大学医生兼经济学家杰伊·巴塔查里亚担任 CDC 代理局长，同时继续兼任 NIH 负责人。他因联署大巴林顿宣言，批评疫情期间封控与学校停课而广为人知。报道指出，他接替前代理局长吉姆·奥尼尔，政府仍在物色需参议院确认的正式局长。此前七月刚获确认的莫纳雷兹因与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在疫苗政策上冲突而迅速被撤。巴塔查利亚近期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应对麻疹最好的办法是给孩子接种疫苗。报道还提到，他与 NIH 团队近期在学术期刊撰文批评当年公共卫生决策，外界关注他将如何重塑 CDC 的疫苗建议与公众信任。
纽约大学王格尼健康系统宣布将关闭针对未成年人的跨性别青少年健康计划。院方称原因包括医疗主任离职以及当前监管环境趋严，但儿科心理健康服务将继续。该院先前在川普政府签署行政令，威胁削减为跨性别青少年提供治疗的机构联邦资金后，已开始取消部分未成年患者预约。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曾要求恢复服务，警告可能违法州访歧视法。联邦法官随后发布的临时限制令阻止相关联邦指令生效，同时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拟议新规，可能对提供相关治疗的医院扣留医保与医疗补助金。多名地方官员与倡议团体批评医院屈服于拨款威胁，白宫则表示欢迎。
为对抗特朗普政府加大移民执法力度，美国多座民主党主攻城市近期联手限制 ICE。 在明拿波利斯一轮行动接近收尾之际，洛杉矶、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奥克兰、西雅图等市长接连签署行政令，限制 ICE 在市政物业、公园与停车场设集结点，不许把市属场地当作行动基地。一些城市还提出禁蒙面要求，并指示本地警力记录联邦执法。费城地方检察官克拉斯纳牵头十多名检察官表态，若 ICE 人员触犯地方法律将被起诉，且即使特朗普卸任后也会继续。法律学者提醒，这场对抗将牵涉联邦地方权力边界，豁免与第十修正案，最终恐在法庭见分晓。
根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加州太浩湖附近发生致命雪崩，搜救人员已找到八名越野滑雪者遗体，仍有一人失踪，被称为美国近半个世纪最严重雪崩之一。内华县警长说，雪崩来得极快，有人喊了雪崩就被吞没，几乎没有反应时间。 罗难与失踪者为30到55岁，7女2男。同一支3天向导团另有6人被困约6小时后获救。至当日起，当地降雪3到6英尺，伴随零下气温与强风，遗体一度无法转运。救援队先用雪地车接近，再滑行进入险缩山谷，并依靠定位信标与手机短信锁定位置。雪崩中心警告雪层仍不稳定，二次雪崩风险高，警方将调查在暴风雪预警下进行行程的决策。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西雅图海鹰队周三上午发布声明称，已故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的遗产管理方已启动正式出售程序，准备将这支 NFL 球队挂牌出售。声明强调，出售符合保罗·艾伦生前的指示，最终出售体育资产，并将遗产收益用于慈善。遗产方已选定投行 Allen Company 与律师事务所 Levin and Watkins 主导交易，预计流程将持续到2026年休赛期，最终成交仍需 NFL 各球队老板批准。
根据西雅图时报指出，外界上个月已传出海鹰队可能在赛季结束后出售，当时遗产方曾表示球队目前不出售，但同时重申依据遗嘱中最终必须出售。此次声明被视为把终将发生推进到正式执行，官方宣布时间也颇具象征意义。声明发布前一周，海鹰队刚因赢得对史座第二座超级杯冠军而在西雅图进行夺冠游行庆祝。球队在2月8日以29-13击败新英格兰爱国者队夺冠。
西雅图的中国花园西华园正在积极筹资推进中央园区扩建项目，该项目将新增园林建筑、山水景观及相关设施，并首次在园内建设公共卫生间。这一重要升级将显著提升游客体验，使市民和访客能够更长时间的在西华园内参与节庆活动，欣赏园林景致，深入了解中华文化。
为支持该项目，西华园已向华盛顿州地方社区项目预算提交拨款申请。园区正目前正呼吁社区成员积极向本区立法者以及众议员资本预算委员会副主席 Lisa Cohen 和参议员筹款委员会资本预算副主席 Yasmin Trudeau 透过发送电子邮件等方式表达支持，以争取$250万的州政府资助。若该拨款获批，将有助于园区拓展教育项目、文化活动以及场地租赁服务，并进一步提升园区的可达性与公共服务水平。
自3月1日起，凡使用信用卡或借记卡购买华盛顿州渡轮船票，将强制加收 3% 的手续费。乘客可在任何有工作人员的售票窗口或收费亭使用现金支付，以避免该费用。该手续费仅适用于电子金融交易。州法律要求渡轮系统在销售时告知顾客该费用，并在收据上清晰列出 3% 的手续费。使用华盛顿州渡轮通勤或出行的乘客，如果选择刷卡支付，账单很快会出现小幅上涨。
今年冬季，华州山区积雪量明显低于正常水平，引发外界对夏季供雪的担忧。不过，气象学家表示，现在就断言本雪季彻底失败还未时尚早。截至2月中旬，克斯科特山脉整体积雪量微约常年的 65%， 而低海拔地区情况更严重、更严峻。根据西北雪崩中心的数据，在海拔3000至5000英尺之间，积雪深度仅为常年的约40%。
2月17日上午，为了争取赢得免费激流一年份的机会，或是抢先体验西雅图首家 Raising Cane's 的门店，受白人一早便在餐厅外排起长队，等待上午九点正式开门。这家新店位于4345 University Way Northeast，是 Raising Cane's 在西雅图的首个门店。餐厅共有两层，位于 The Egg 核心地段，十分醒目。店内装饰充满华盛顿大学的元素，从紫金色的座椅到樱花灯式的结构，处处彰显校园特色。
据西雅图消防局消息，周三上午9点左右，在西雅图皇后大道北1200号交接区，一名电梯操作员在操作电梯时意外撞到附近的高压线，被困数小时后获救。消防部门表示，操作员撞到高压线后，电梯及其周围起火。SFD 称，火势随后蔓延至电梯下方高地入人行道上的天然气管道。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有小雨，最低气温华氏38度，摄氏3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华氏41度，摄氏5度。最低气温华氏31度，摄氏0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罗宾斯公司 Robinson Company 是华盛顿州历史最悠久、最值得信赖的房屋地基维修公司。您家的房屋地基是否开裂、下沉，门窗是否越来越难开关？请立即致电 Robinson Company， 我们免费上门评估。如果需要维修，我们一定修；如果不需要维修，我们一分钱也不收。让我们的专业守护您家的安全与价值。Robinson Company 地基维修的最终答案，请致电206 Robins。206-762-2467。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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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第12比赛日，美国名将西弗林在高山滑雪女子回转两轮预先夺金，以1秒50力压瑞士选手拉斯特，拿到个人第3枚冬奥金牌。冰球男团1/4决赛，加拿大被捷克逼入加时，马纳尔打入制胜球，4-3惊险晋级。美国也在加时赛中战胜瑞典进入半决赛。越野滑雪团体短距离赛，美国组合奥格登与舒马赫摘银，挪威名将克莱伯再添一金，为冬奥金牌数升至10枚。短道速滑男子500米，加拿大的杜布瓦夺冠。
中国选手方面，今天斩获2枚冬奥金牌，首枚金牌来自苏翊鸣，在单板滑行男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中，中国选手苏翊鸣首轮滑行收获82.41分，第二轮滑行拿到79.9分，第三轮滑行得到82.18分，凭借第一轮滑行收获的82.41分收获金牌，这是苏翊鸣22周岁的最佳生日礼物，他为美兰首个金牌。在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比赛中，决赛前2跳结束后，邵琦、孔凡波、许梦桃进入奖牌轮争夺，卫冕冠军许梦桃得到112.9分，邵琦收获101.9分，孔凡波得到101.31分，最终许梦桃成功卫冕，为中国代表团拿到米兰冬奥第二金，而许梦桃也成为冬奥历史上成功卫冕该计划的第一人。
欧冠附加赛首回合继续上演，国际米兰客场挑战博德闪耀，结果意甲领头羊被身价仅有区区5000多万的大黑马3-1爆冷击败。值得一提的是，这支北欧豪门在今年欧冠小组赛最后2轮中连续击败曼城与马竞，最终拿下附加赛名额。加上今天战胜国米，可谓闪耀哥横扫三大豪强。西甲豪门马竞客场3-3大爆冷门，被比甲布鲁日绝平。最近3次交锋，西蒙尼的球队2次败北。英超准豪门纽卡则是6-1横扫阿塞超的卡拉巴赫，拒绝冷门诞生。 德甲的勒沃库森2-0客场2-0轻取奥林匹亚科斯队，为晋级16强淘汰赛抢占先机。
英超联赛第31轮提前进行，阿森纳客场对阵狼队，上半场比赛萨卡闪击帮助阿森纳取得领先，半场阿森纳1-0狼队，上半场因卡皮耶单刀破门为阿森纳再下一城，狼队由乌戈布埃诺扳回一城，补时阶段阿卡拉菲奥里不胜乌龙，最终阿森纳客场2-2被狼队扳平，多赛一场仅领先积分榜第二的曼城5分。
财经方面的消息，今天美国股市小幅上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 0.62% 到49,662.66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0.56% 报6,881.31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0.78% 报22,753.63点。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涨 1.84% 到4,996.1美元一盎司，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美油主力合约收涨 4.3% 报64.94美元一桶，布油主力合约涨 4.15% 报70.22美元一桶，比特币最新价格约每枚66,469.64美元。
亚洲市场方面，上海与香港股市因春节假期休市，日经25指数上涨 0.8% 报57,598.83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90.85元人民币。
Meta 执行长祖克伯在洛杉矶高院出庭作证，面对原告律师连番追问公司拉长用户停留时长的目标以及未成年使用问题，庭上讲师的内部邮件提到2016年要把用户使用时间增加 12%， 另有文件估算2015年 Instagram 上可能有约400万名13岁以下儿童。祖克伯称公司不再为团队设时长目标，并强调公司不寻求吸引儿童，案件聚焦演算法推荐、无限滚动等设计是否伤害青少年，审理预计持续6周。
美国新车价格持续高位，平均标价已超过50,000美元，推高贷款规模与期限。数据显示，新车平均月供已升至800美元以上新高，约五分之一新车贷款月供达到或超过1,000美元。机构预计这一比例到年底可能翻倍，为压低月供。84个月等超长贷款占比上升，但借款人的压力加大，严重逾期率回到疫情和金融危机时期的高位，业内警告可负担性正成为销量隐忧。
《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商务部延迟公布的数据称，2025年12月美国耐久材订单季减 1.4%， 此前11月5成长 5.4%， 经济学家原本预期降幅更大，约 2%， 因此数据对市场冲击相对温和。报告显示，下降主要由运输设备订单拖累，若剔除运输设备，耐久材订单反而成长 0.9%，反映部分制造业仍需求仍具韧性，投资人将持续关注后续数据，以判断企业资本支出与经济动能。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 Ian 和 Nana 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 乐阳和小袁。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美国故事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亚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今天美国故事栏目由雅秋代替我们的台长来主持，那也非常高兴呢，在节目当中请到了两位嘉宾，是最近在 Banner Royal Hall 的演出《蝶恋花》里面主要的女高音，还有主要的中国乐器演奏者。那巧合的是呢，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举办的2026年华人春晚是2月8号演出，那么2月8号之后的星期三呢，这个节目就邀请了春晚的一些制作团队跟演员，那么在他们2月15号演出之后呢，接下来的星期三我们也是请到了这个音乐会的演员参加我们的节目，所以是相当的巧合，非常的高兴他们来到节目当中。那么一位呢是歌唱家，我们请孟萌老师先做个自我介绍。
好，大家好，我叫孟萌，来自中国北京，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首先呢，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谢谢孟萌老师提醒了我们，今天是大年初二。那么另外一位是月亮老师，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月亮，我的英文名是 Lucina 月，来自纽约。我在《蝶恋花》中出演古筝部分。很高兴认识大家，祝大家马年大吉大利，吉祥如意。
好的，也非常谢谢月亮老师的自我介绍。那么这个蝶恋花呢，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机会去现场听这个音乐，因为这是一个西雅图交响乐团 Seattle Symphony 所举办的音乐会，那有很多的都是他们的固定买季票甚至买年票的观众，所以呢观众的人数是相当的踊跃。那不知道两位老师在西雅图的这三场演出，2月12号、2月14号跟2月15号这三场演出感受到的这个观众的不管是人数也好或者是他们的反应也好，觉得有没有成就感呢？
那肯定有的，因为他们观众非常的热情，能感受得到，也是非常的，听音乐会的礼貌各方面也是非常的好，
素质非常高。
对，
所以西雅图的观众素质很高是吧？
对，乐团也非常敬业，水准也非常高，指挥的水准更高。
对的，
听起来您两位跟不同的乐团、不同的指挥，还有去过不同的城市的这个经验都很丰富。
我这个因为出演这个作品已经20几年了，所以我这20几年大概打卡了3本护照。
打卡3本护照，一本大概可以容纳多少个章啊？
哎，这个我没有数过，
起码要10几20个或者是更多吧。
然后 基本上在前几年的时候是基本上每年都在国外会演蝶恋花，后来19年之后稍微的少了一点点，但是国内还是有演了几场。
那么月亮老师您的经验又是如何呢？不一定是跟蝶恋花，但是在不同的
这是我第一次演出蝶恋花，而且呢这一次弹古筝算是我古筝硕士毕业后的首轮正式演出，然后就非常幸运的跟张贤指挥演出陈其刚老师的代表作，所以这也是我非常幸运的地方，非常开心。所以我在台上听到观众那么热情的欢呼，我是非常的激动。那过去因为我主要的乐器是箜篌嘛，所以也是去不少地方去演出，西雅图确实是第一次来，很喜欢这个城市，很期待以后再多多造访。
对的，
嗯。
那么听到箜篌，其实这个是一个比较少见的乐器，至少跟古筝比起来，我从来没有听到哪家的女儿去学箜篌了，多半都是家小朋友去学古筝，或者是今天有个古筝的音乐发表会等等的。那么您怎么会开始学箜篌呢？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偶然的过程，就是遇见了这个老师，然后他就把我摁下来，刚好当时就在中央音乐学院1218琴房就学了。然后当时我是就觉得最符合箜篌气质的作曲家是陈其刚老师，所以我就跟陈其刚老师讲，我说你能不能写箜篌的作品，他说我写了也就只有你能弹，那我写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对，他不能替你量身打造一个曲子。
对，他说除了你没有人能弹了。后来我才知道蝶恋花除了孟萌老师也没有人可以唱。
不
好偏心啊。但是对，但是我当时就说，我说我古筝也是二专业呀，也是专业的水平，然后这一次就非常巧合的也是来救场，因为常青老师生病了，然后刚好张贤老师就张贤指挥吧就邀请我过来，我说太好了，一次性打卡了两个最想合作的音乐家，然后又遇到了这个一见如故的知己孟萌老师，
哎呀，
然后我们两个还合作了《贵妃醉酒》。
嗯，对
对，
在
是的，我看到照片，就是那天的 gala，
对
对，
13号的一个活动，
对，包括在音乐会中，我们的乐段也有过互动，很神奇，
那么孟萌老师刚刚有人很羡慕嫉妒恨呢、啊、
那么
您说不是不是
没有恨
好的，那您说不是不是，可见呢您不觉得是为您量身打造的，为什么呢？
这个作品呢就是我不是首演也不是首唱，首唱是一个京剧演员叫马帅，然后我认识陈老师呢也是马帅姐姐吧，算是他带我认识的陈老师，是一个非常机缘巧合，当时在中国和法国要同一天来演出这个作品。
哦，他分身乏术
需要找一个 B 组，所以我是一个一开始我是一个 B 组演员，是给他来做
后备的。
对，结果
您就篡位了。
对，结果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就这件事情，就是对于马帅姐姐，
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只是一个刚好巧合，你刚好是又会看总谱，又有这个京剧的这个功底，所以就是更适合在国际上跟乐团合作。
对，我听了您这样讲，是觉得很难有这样子的人才。那么孟萌老师您为什么会刚好就是这样的人才呢？
那可能跟我的学习经历有关系。我之前小时候小学就被这个山东戏曲学校然后招募到这个学校里去学京剧表演，然后一学就是6年。6年之后呢我又在青岛京剧院工作了1-2年吧。然后呢我才去考了中国音乐学院的声歌系，然后正式的学了声乐，所以它就属于一个跟别人可能不太一样的这么一个学习经历。
当然了，学习经历不一样，您学到的东西也就不一样。
嗯，
那对您在这条音乐的路上的影响也不一样。
嗯，
那么我也想请问您，您说学声乐，也就是指的是西方的唱法，或者是民族的唱法，至少不是京剧的唱法，对吧？
是的，我是学民族声乐的。但是，我的大学老师那一代的人，他们都是西方的声乐出身，学习出身，然后呢，再来唱演唱民族声乐的作品。所以，一直到我这一代，甚至是再到下一代吧，都是在做这个尝试。然后现在做的也越来越好，也出了很多非常好的作品和歌唱家。
那换句话说，就是西方的唱法跟民族的唱法是有不同的。那么他们是受了西方的训练，然后呢又变成了发展出民族唱法，还是说本来就是两股道，然后有了一个融合的机会呢，还是又各走各的？
哦，这个民族唱法的根基还是在于我们传统声乐、戏曲、民间小调、说唱这些来衍生的吧，算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但是如果是唱的作品是戏曲那个传统小调，那不就是跟传统小调一样了，跟戏曲一样，所以它是在这个基础上又融入了西方的发声方法。用气息啊、头声啊、胸声啊、支点啊，包括这个
横膈膜，
对，横膈膜横膈肌的运用，然后所以它就会用西方的方法，借用西方的方法来演唱我们中国的作品。
这个跟我弹箜篌有异曲同工之处，就是用西方的体系，用西方的这个结构来成中国的韵。所以我在遇见孟萌老师之后，听他唱，我就觉得特别和我的这个音乐哲学有不谋而合之处。因为我们当时在台上的时候，孟萌老师在后面嘛，他的声音就像歌剧演员一样，可以打得很远，但是他的念白、他的腔调是纯中国味道的。所以如果你听一个纯京剧的唱法，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干，他和乐队的声音没有那么融合，但是他的这种演唱的方式跟乐团的声音就会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是京剧的，通常他们的伴奏是用京剧的乐队，基本上就是
京胡
三大件再加上四个打击乐
啊，对，
那么就是比较小的一个乐团。那么当碰到像那天的蝶恋花，我觉得台上的乐团起码有七八十人的感觉，
有的。
所以在这么大的一个乐团的烘托之下，就是说如果不是有很足够的能量，
对，而且还是这么大的音乐厅，
是，就
而且还是没有麦克风的，
对，没有办法唱全场那种感觉，唱的满台，就是我们在常常在戏曲里面说，哦，一个人唱满台，这种感觉是很不容易的。
是的，这个是也不能说是纯西方的方法，京剧是很讲究弱音的。京剧演员对于唱弱音来说，是不是非常的难这件事儿？那但是如果是你加上气息的运用，它的就是我这样说会不会就是大家会不会听得懂？京剧演员的这个管道会比较窄一点，声乐演员这个喉咙打得会更开，它的管道更开一点。但是你一旦打开之后，再想唱窄的就回不去了。但是你可以唱弱。
对，
所以就是它可以变成弱音和往远处打的这个音，就非常适合这个作品。
对，因为我听过超过100场歌剧，都是在大都会歌剧院听的。我听过就是世界上所有的歌剧大腕，真正好的歌剧演员，首先歌剧厅都是没有麦克风的。还有就是你坐的越高越远的位置，这个声音反而会越好听，因为它在空间中经过传递的过程。所以当时我们排练的时候，因为我坐在前面嘛，所以孟老师还专门让我在前面录一下那个声音，他听一下能不能听见。事实证明声音非常好，
因为我这次坐的那个位置是管风琴的位置， 那管风琴的位置那个地方没有，算是没有反送，我是
听
不太见的，
对
对，
听不清楚，
对，
所以我不知道我该用多大的劲儿，是声音大了还是小了？
嗯，
我问指挥，指挥说非常
好，特别
好，对他，他给我的反馈是非常好，不需要那个改变，但是我自己还是没有听到。我就让那个拜托月亮帮我录一下，我、
嗯
哦、听了一下，还是声音是可以打出去的，
嗯、
我就放心一点了。
对，
嗯、
是在这种没有反送的情况之下是没有安全感的、
哦，
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样。那么乐器也是有同样的情况吗？
对，乐器这一场还不错，但是这一场之前我来的那一场就是没有反送，我好慌张，所以回来这一场有反送，我就觉得，他不是说有反送，而是我坐的那个位置是
可以听得到的。
可以听得到，就是心里就会非常踏实。嗯
嗯。那么您刚刚也说了这个气的这个宽与窄啊，那么对您来说、
嗯、
您学了西方的，当然这个气就变宽了、
嗯、
那么再回去唱戏曲有没有什么样的困难呢？其实这个蝶恋花并没有真正的唱很多的戏曲的唱腔。
对的。
那么在唱跟念之间这两个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如果是让我回去唱纯京剧，我估计我做不到了，然后它可能味道也不是很纯了。我现在只能是去票友，我现在就
票戏。
对，我现在只能去票戏。但是我这个味道是没有改变的，只不过是发声方式改变了。这个作品呢念白居多，它的唱腔部分呢要把握住。首先要找到音，对吧？在这个大乐队的这个各种音出现的情况下，
对不同的和声，它不像我们传统的京剧曲牌，就是五声为好找音，
它是有主旋律的，这个是没有主旋律的。要找到音高，然后其次要跟他们合，其次要有足够长，包括戏曲的这个颤音不能给它颤跑了，很有可能就颤跑了。
对，
要跟这个西方的乐器，合在一块儿，这种感觉是很困难的，我觉得。
还好。
那对您来说是还好，对其他的人来说可能就比较困难了一些。
对，没有几百场，就是100多场是有了。对，
那么一会儿呢，我们是要这个有个准点报时啊，然后还有个广告。那么在那之后呢，我想请教两位的就是调式的问题，因为。您刚刚也说五声音阶嘛，这是中国的传统的这个调式，但是西方就不是了，尤其是12平均律跟这个五声音阶其实是距离蛮远的。所以呢我们广告之后回来再来谈这个问题。
好的。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故事节目现场，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呢是我跟孟萌老师还有月亮老师的访谈。今天很高兴请他们到节目当中来，主要呢先谈一谈这个星期天，就是2月15号才结束的音乐会。那么这个作品呢是一个西洋的感觉的交响乐作品，但是里面又有中国的乐器，包括二胡、琵琶跟古筝，就是月亮老师的乐器，还有就是三位女高音，两位呢感觉是西方的女高音，但是有一位是京剧女高音。 那么在刚刚节目前段结束之前，我谈到这个调式的问题，就是说在中国的乐器、中国的戏曲的唱法跟西方的音乐乐器或者是女高音结合起来，在作曲家来说，或者是在演奏跟演唱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觉得格格不入的地方，还是融合的非常的完美呢？
我觉得融合的很好，就好像这里古筝是特殊定弦的，所以在第四乐章我的第一句出来是一个五声的一个寡奏一个花儿，但是下一句就是一个从大调变成了小调，就是一个就是西方式的这个调式，那它这个强弱也好，还有它表现的东西就立刻就不一样了，就是小调的色彩会比较晦暗，然后表现出来这个人的敏感的这些地方，所以它很多氛围方面，因为一旦有这个故事，有这个唱词儿，有这个情节，那么你这个乐器其实就不像大家想象中的一个旋律，它是一个和人声一起都是在一个
表达一个情绪，或者是
对，所以它不是要求说你弹的像传统的东西一样多么美多么有味道，而是它能够就像电影中的一个元素一样，
传达当时导演或者是作曲家要求的，
对，它就是一个元素。
这个京剧的部分呢，比如说我们京剧舞台上也会有比如说前面有一个曲牌，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后边这个打个引子，两个完全不打架，对不对？因为这个就是首先演员他是不会跑调，然后曲牌演员就是吹奏的这个演员他也不会跑调，但是听众听上去呢也没有两张皮的感觉，当然这个都是在这个五声调式的这个基础上。那这次跟这个也不是这次，就是这个作品呢还是会有一点点听感上的不一样。因为这个京剧的这个颤音，它的泛音是一个
大
的泛音，对，它是它一直要保持这个泛音的宽度，而这个美声的泛音或者是女高音的泛音，它可能会比较窄一点，小一点。
您示范一下。对，这明显的是小了很多。
对，它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物理性的，一个是人为的这种做出来的泛音。
对，你刚才唱的那个就是有点京剧的那个，刚好跟我古筝的有一个音的这个是非常像的，对，所以它就是不断的在呼应，每个乐器它是用它的音色代表一种特质，比方说我代表的就是古筝代表的就是敏感的特质，
那么这个敏感的特质跟平常古筝要表现的是不是一致，还是说这个要求对古筝来说是比较不一样的？
传统古筝曲子大部分就是什么流水呀，因为古筝天然的那个滑指五声音阶嘛，要么就是欢快的，要么就是唯美的，要么就是民族就是民间小调那种氛围的，这首曲子就不一样，尤其是像第八段里面就是有一个重要的唱词儿，就是孟萌老师的那个我又不是你老婆，然后接着之后古筝的一声声音出来，虽然它只有一声，你别看这一声，我刚开始弹的时候我就是以传统古筝的那种方式弹的，就是音色饱满圆润，
特别的好听。
对，然后孟老师就说这个声音你要干一点，然后我就说什么叫干一点，我们就在说这个
不能那么滋润是吧，
然后我就理解了，就是这个声音它是一种心弦要崩断的那种声音，就咯噔一声，
就先崩得特别紧，然后
就心里咯噔一下，就是预感不好的预感要出来了，所以我立刻就改了一种方式，我就用这个扎桩弹法，然后它的声音立刻出来就崩崩噔一声，对，然后它的那个包括它的那个泛音是什么时候进入的，这个幅度有多大，也是每一场其实都不一样，根据情绪，
根据情绪，根据指挥给出的情绪点， 然后或者是我的那句念白的声音大与小，
对，
就每场都是不一样的。
对、嗯、因为我们这场演出它毕竟是一个乐团的演出，我们都是要听指挥的、
嗯、
而不是说你平时你演奏民乐就是音乐人之间自由发挥，绝对不行。这就是为什么说这首曲子似乎在技术上面对乐器的演奏者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但其实要求又很高。
对，非常高，很难唱准，然后很难弹准，
很难进准进好拍子。
对，很难进拍子，并且它有很多很边缘的音，那些音你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碰到，但是这个作品里它一定会遇到。
对对对，就好像有一些音我排练的时候一直都没有打出来，但是很幸运的是我演出的时候都打出来了。对
对，
你可以查看以前的录音，很多他们也就是做不到、
uh-huh.
这个东西有概率、
嗯、
而且你想你要在这些东西的桎梏，主要是拍子的桎梏，你进得去出得来，然后同时你还要有互动完成你的角色的任务，所以它的难度不是像我们过去的这些作品要考验你的基本功，要考验你弹了多少年，嗯，
最考验的是在剧团里面协同的这个能力。
嗯，
对，还有你西方音乐的素养。
嗯，是的。
那么这样子说起来了，就是指挥的要求，指挥要给你情绪点，但是演唱者跟乐器本身又有自己的情绪。
嗯，
那么在情绪走到哪儿，你们这些不管是演唱者还是乐器怎么样合作呢？还是要
听指挥的，
完全由指挥来带领？
也不是完全是由指挥带领，就是这个作品它每一个乐章都有一个名字。
嗯，
比如说第一乐章是纯洁，第二乐章是羞涩，那在这个大的这个名字的这个框架里边呢，这个就是情绪点它其实已经给到了。
嗯，
那大概其大家都会往那个方向去走。
但是你什么时候进入这个点儿，你就要看好指挥的。
对，那什么时候进入，然后这个进入的时间点，包括它的长度时长，
嗯，
这个是要听指挥的。
因为你不只是有我们这几个乐器，这几个女生，还有乐队里的其他乐器，
嗯，
还有我刚刚说的那七八十个人。
对呀、啊、
对,
对，你不是只完成你自己，你要跟其他的互动，然后你也看不见他们，这个就全靠指挥来给点。
嗯，
说到这一点，当然了，指挥是非常重要。你刚刚说是也看不到其他人，但是能不能够听到其他所有的乐器的声音，当你坐在这个舞台上，自己在其他的乐器的包围当中，
可以听到，但是你俩要是同时出来，你就不能等他出来你再出来。
对，必须同时、嗯、
对，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看指挥。
对,
对，
那么当然指挥他站在他的那个位置，其实跟我们在观众席里面听到的可能又是不完全一样。那么您觉得指挥他这种他的要求，他是能够预想到或者是想象到观众在观众席里听到的是他最希望观众听到的那种声音吗？
我觉得是的。
是的，他的那个位置基本上就是观众席的位置了，因为是舞台的正中央。
对
啊，每一个乐器的声音都会先传到他的耳朵里去。
对，
对不对？他比观众要早接收那么一点点。
嗯，而且他有整体把控能力，他把控这个作品整体的架构，
嗯，
整体表现的情绪走向啊，还有风格，嗯，还有音色调配。
对，所以当他听到不舒服或者是需要调整的时候，他就会给手势。
对，
马上就会做出调整。
嗯，
多少？
对，
快慢。
对，我就记得最后一场那个第四乐章演完的时候，他转过来看着我一个特别灿烂的笑，
满意的笑。
对，我就知道，嗯，
表现挺不错的。
嗯，
这你在台上还是关注点有点多。
因为古筝的这个部分并没有那么多。
对，所以他有休息的时候。
对，
那其实您也有很多休息的时候。
哦，对，所以我第三段唱完之后，第四段、第五段、第六段我都坐着，我就可以在那儿放空一下。但是呢又不能完全放空，因为你不能完全松懈下来。
嗯，
你第七段马上就是一个弱音，你又要做好准备。如果是完全松下来，一会儿你可能又要重新准备，
而且你可能就会找不到在哪儿去。
啊，是的，是的。
对，你得不停地数着拍子，看着它到哪儿。嗯，否则的话，尤其是古筝，它可能一个乐章就一个音。
嗯，
但是这一个音非常重要，
你不能够错过了。
对，你不可能说你大老远飞来弹这一个音还给错过了，对吧？就好像第六乐章，我就记得第六乐章好像开头我就一个很弱的泛音，然后中间那个鼓之后有一个，紧接着有一个
刮奏，
对，但是是弦马弦左侧的那个马的
刮奏，
是一个噪音、
嗯、
但是它传递的是一种特别这种
就是
鸡皮疙瘩都起来那种，特别重要。如果你那个稍微就是没卡着点儿，或者你没有给到那个情绪的话，整个那个氛围就一下子就不对了，就缺下来了。而且包括
嗯
他结尾的时候，他对我的那个音量音色就是要求了很久，然后做到他想要的。
对，他要求跟别的指挥还真不一样，在这一段上。
对，
嗯，
那么不一样对您来说是，我的意思是比较困难呢，还是您觉得这个处理很好呢？是怎么个不一样法？
嗯，就是每个指挥有每个指挥不同的点、
嗯、
然后张指他对这个音色要求会比较多。
嗯，
包括就是我演这么多场，没有哪个指挥要求我的京剧念白该怎么念，但他提到了一点，我完全按照他说的做的，我觉得特别好。
嗯，
就是第二段的爱也爱得，怕也怕得、
嗯、
他说爱也爱得，怕也怕得、
嗯、
他让我中间这个空一点，就具体空几拍，或者是你是一个什么速度他不管你，但就看你自己内心的这个节奏。
嗯，
他这个要求我觉得这通过这三场演出应该是还这样处理还是蛮好的。
对、嗯、就是女性的细腻，
嗯，
只有女性懂女性她的那种纠结，但是纠结之后又坚定。
嗯，
对，这个过程还有包括就是有三个那个男呢，就是我每次就觉得
嗯
那个长音，孟老师那个长音，我在前面听着我整个人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就拖很长，然后张健指挥就给他，就一直给他，让他拖，然后他那个声音就拉很长，然后你的心就一直被揪着，就享受他那个尾音。
好的，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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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星期三晚上美国故事栏目的现场。今天您看到的是亚秋跟两位嘉宾，孟萌老师和月亮老师，他们一位是演唱家，一位是演奏家。那么上个星期在西雅图的 Banner Royal Hall 有三场的音乐会，他们都参加了，那在其中演奏了陈锡刚作曲家的作品，由张贤指挥的蝶恋花Iris Unveiled。 那么这个音乐会呢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蝶恋花，第二个部分是完全西式的，是俄国的对不起啊，这个名字我一下中文说不出来，沙斯科维奇，不知道
中文，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
对，那么您觉得在同一场音乐会有这样子的两个曲子，他们是格格不入呢，还是相得益彰，觉得他们放在一起是很合适的呢？
嗯， 是很合适的呀。
我们下半场刚好就去听了。
嗯，
因为肖斯塔科维奇他也是一个内心戏非常丰富的，而且下半场的时候张弦指挥的长线条拉得特别稳，他跟我们上半场蝶恋花的那种
第五乐章
对
非常的像，
非常的像。然后呢，肖斯塔科维奇当年是一个随时可能就准备好被拖出去枪毙的那种状态，他也是提着一根心弦，所以其实无论是上半场还是下半场，都是同样一个指挥。我觉得，看头就在于张弦指挥可以把中国的这种缠绵的东西和这个俄国的这种音乐的大开大合都能够完全的掌握在手中，
就是细腻和力量
对
同时出现，
对缠绵和磅礴
对
相得益彰，
然后他会处理得很丝滑，
而且他的那种就是排山倒海的气势是自然而然流淌出来的，
不是做出来的，
就对他自然而然就有能够带动观众心弦的这种小宇宙爆发了的那种共振感，然后你在台下你就看着他小小的一个身体指挥千军万马，会觉得特别的自豪，
大将军，
对对对，
女将军，
对中国女将军指挥这个很多外国兵。
那您是中国兵还是外国兵？
我们都是中西结合。
是我当天在观众席，我是去了就是最后一天的这个下午场，那在观众席里当然除了感觉到这个音乐本身的力量之外，也感觉到观众对这个音乐对指挥的欣赏。那么您两位都跟不少的指挥合作过，那么跟女性指挥的合作经验多吗？
不是非常的多，
我就希望跟张弦指挥合作，所以这一次是我的幸运的圆梦之旅。
我跟张弦指挥合作是10年之前啊，也是这个蝶恋花，在英国的那个
皇家埃尔伯特号，
对，那个音乐厅，然后还有国家大剧院，就是北京的国家大剧院。那个时候我还小。
那么张弦指挥也比较小 对吧？
对，那个时候嘛，10年以前嘛，大家都比较年轻，然后他跟现在的感觉还是不一样了。我觉得经过10年的沉淀啊，大家都有了不同的
成长
体验，对
对，
然后生活赋予了很多，
对，
嗯，
其实音乐就是年纪越老越有味道。
嗯，
我一般买音乐会的票的时候，我都倾向于买年纪大的人。
这样讲让我想起来，我有一次在荷兰听了一个钢琴演奏会，这个钢琴家演奏家。他也绝对是70往上，而且靠近80。
哇！
但是那个时候他给我的感觉，尤其是在最后他要返场再来的时候，他一个音弹下去，
充满了故事，
那一个音
是吗？
充满了整个的音乐厅，那种我觉得做他家的孩子非常的幸运，因为他如果在家里头就这么随便的在钢琴上按几个音，那整个的感觉就跟我去按几个人截然不同的，
对，他的生命中的所有的故事已经融合在那几个音里了。
是的，
这就是音乐。
对。那么说到了指挥之后呢，当然您两位也跟不同的乐团合作过，那么跟不同的乐团合作又有什么样不同的体验，或者是您觉得这一次满意与否这种感觉？
首先我这一次我觉得是很惊喜的，西雅图交响乐团非常非常的棒，
对，
张弦指挥呢也是很细腻的，
嗯，
然后我们这几个乐独奏乐手吧，还有歌唱演员，也都是发挥的非常的稳定，虽然这次我们这个小团队是第一次合作，但是是很成功的一次合作，这是跟美国乐团，我之前跟法国乐团，我觉得这个作曲家他毕竟是旅法作曲家嘛，陈继刚老师，可能法国乐团
更能够体会他作曲家的这个心意。
他每一个音符不需要解释，他们就全懂了。所以我那次是跟巴黎管弦，哇，就是这个音他即使拉错了他都是对的、
是，我明白您的意思，这个错一个音没有关系，是整个的那个
情绪，
对对，都在那儿，
然后状态，然后每个乐手的呼吸整体都在一起，哇，那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用京剧的说法就是一颗菜，
对，一颗菜。您太专业了。
票友票友，那么这样子说起来，当然乐团很重要，指挥很重要，是不是每一个乐团都能够达到指挥的要求呢？如果不能达到的时候，这个指挥会怎么样抓狂呢？还是他怎么样来让这个乐团配合他呢？
告诉他们哪里做的不对。
对，他会尽力要求，但是如果实在做不到，可能是会有一点点改变，
就找一个解决方式。
对，他会尽力做出要求。
对，我们这次排练的时候，比方说上一次到时间了排到哪儿，还有多少没排完，下一次的时候他就一定会从那个没排完的地方开始排。
对的，
对。然后这些演奏员们，乐团的演奏员们也都非常敬业。
那么您到了西雅图之后，您两位排练了几次才开始第一场的演出呢？
跟指挥单独工作过一次，然后后边排练了两次，
对，就总共是三次。因为这是一个现代作品，而且对于乐团的其他乐手来说，这是第一次排，所以三次其实很紧了。
对，所以他们的表现还能够让您满意，
哇，非常好，
非常
棒，非常
棒，
对，非常好。
他们应该也是第一次见中国乐器，听中国京剧的演奏，所以他们非常的惊喜，非常的惊艳，感觉好像张弦指挥从中国带了一堆礼物，他们没有见过的。
我记得当时在演出之前，有一天张弦指挥跟我说，你把衣服穿上给我们看看。
对，
就是演出服是吗？
对，我把演出服和脑袋就是头上的凤冠给戴了。然后但是没有化妆，他们就已经
好激动了。对，非常激动，
乐手没有见过，他们就会觉得我天哪，这个就是再加上我出现的那个位置，
对，
可能是会让人有一些遐想，
就是这么高高的在上面的那
个位置。对对，
你知道我第一个想到的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朱丽叶是在楼上的。
然后在第一次演出上台前，因为我要帮他戴头面嘛，挂这些东西啊，然后当时他就哎呀，他说这个怎么挂，那个怎么挂，我说我们可要弄好了，咱们代表的可是
小的，我帮你去挂了。
对呀、啊、
嗯，
我当时还是戴着指甲帮他穿那些眼儿。那当时我就说我们一定得弄好，这代表的可是华人的形象啊，我们要给中国人提气啊。
对，他当时说完之后我就特别有民族自豪感。
对，
真的。
他从那个化妆间出来以后，所有的人都震惊惊艳了。就是因为京剧的那个油彩妆嘛，画上以后，哇，
整个人都变了。
对、
嗯、
好明艳动人。
对，
然后
真的
虽然过敏了也很激动。
从我的部分结束到您上台起码有半个小时，我真的应该去后台帮忙了。
有的哦，我不知道这个，我其实当时有问过他们，就是这个这边有没有京剧社团可以提供一些帮助，因为毕竟是我当时是想带这个真片子的。我这次带的是假片子，因为我自己没法刮那个。
对，我可以帮您刮，有的可以帮您弄。
哦，不知道下次有机会。
所以那么讲到了乐团，讲到了指挥，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这个作曲家。那么在您跟作曲家的合作过程当中，就是我想您也跟作曲家有过交谈，那么他的要求跟您后来所做的表达，还有您经过的不同的指挥的诠释，您觉得这首曲子是在他演出那么20多年以来，是不是在很多地方都能够达到作曲家自己心目中的那个效果呢？
基本上每场都可以达到，因为这个作品第一比较成熟了，第二它也没有那么难懂， 就是对于交响乐团来说，对于指挥来说，它是很复杂的一个作品，但是是可以解决的，通过技术是可以解决的。
孟萌老师算是陈其刚老师的御用了吧？对，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写了《江城子》，也是就是有戏曲念白，也有唱腔的。
那个就更
难
一些，
更难。
那个是除了这个管弦乐队以外，还要有80个人的合唱团。
对。而且我看那个合唱团还唱一些高难度的小二度，两边叠起来。
对，小二度的两二度的一个两个声部，一个是那个主要声部，一个是回声，那种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对，
大家有兴趣可以听一下。
这么近的和弦听起来有点爵士的味道了
啊。那没有没有，完全没有，
很难完成，很难完成。
对，那个作品如果是我要来唱那个作品的话，那我就得在房间里休息
专心的
休息，专心准备，是一分钟都不可以就是跳出的那种的。对，
非常有好能量。
那么从蝶恋花到江城子，您觉得这种中国元素在西方音乐的这个形式中来表达，以后会不会越来越多呢？还是只有陈其刚老师做这种尝试？
其实每个作曲都有哦。
对，陈其刚老师做的是比较唯美的。
对，
他就是里边保留了完整的戏曲元素，
比方说他还有二黄钢琴协奏曲，里面就有很多戏曲元素。逝去的时光里面用了梅花三弄。
对
对，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和声做的非常的唯美。当然蝶恋花是和声最美的一部。对，他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
好的，今天呢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两位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那么最后呢，是不是再跟听众朋友说一句，不管是拜年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话呢？
那我就希望以后再能够经常来到西雅图，尤其希望和孟萌老师一起来。
那我也是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常来，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的，非常谢谢两位，也谢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晚安。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AM1150 高清调频 FM98.9 Channel 3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持人杨谦。结束了上一期的节日气氛，今天我们来开启一个全新的话题，人一生的不同阶段。人生几十年看似漫长，却也转瞬一逝，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心境，也会有不同的感叹和心态。我们从最初的少年开始，一起体会一下为人生不同阶段创作的作品。第一首歌来自彭坦的《少年故事》， 2005年达达乐队解散之后，彭坦没有停止他的创作，于2007年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少年故事》。这首专辑的同名歌曲中，彭坦找到了面对未知和迷茫的灵感，同时也是对年少时代的一次雀跃的告别。谁的青春期如此的漫长，曾经是一段时间里我最喜欢的一句歌词，也是一直以来自己内心的真实写照。随着岁月的流逝，无论是生活的磨砺还是经历的起伏，在内心深处，我想人人都梦想保持一颗少年之心，那是未曾熄灭的热情之火，也是未经污染的纯净之地。一起来听这首彭坦的《少年故事》。 乐队的夏天这个节目给我们贡献了无数的素材，这次少年之歌怎么能少得了呢？小小少年是西德老电影《英俊少年》的插曲，是许多中国观众的童年记忆。该曲唱出了少年的纯真美好和无拘无束，也让听众感受到成长过程中随之而来的忧伤和烦恼。乐队夏天里 Joyside 改编了这首歌，上了年纪的人歌颂少年时光，很多时候会让人觉得油腻，但此时不羁的摇滚明星突然变得柔软起来，为老歌赋予了新的生命力，没有油腔滑调，没有虚假浮夸，有的只是轻声吟唱。
小小少年很少烦恼，眼望四周阳光照，小小少年很少烦恼，但愿永远这
当时乐队的夏天，福禄寿改编的另一首少年则给人另一种感觉，扎实的学院派功底让他们把少年的倔强和热血表达得淋漓尽致。这本是一首网红感极强的作品，但在福禄寿的精雕细琢之下，旋律编曲和歌词有了飞跃一般的提升， 主唱豆豆的唱腔更是充满了故事感，少年的成长一下变得具象和感人。少年时光不仅仅只是一段每个人都曾拥有的时间刻度，而更是一个人观察和塑造自己眼中世界的奇妙阶段。回忆起自己的少年，我们会不会依然为曾经眼中的不一样的世界而动容呢？
是那个少年。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有一句乐评说得很好，一成不变的赵雷就是最好的赵雷。这么多年，赵雷不会刻意怀旧，不会追赶时髦，就真诚的创作和唱着那标志性的民谣。北京良乡的蜀黔街是赵雷出生的地方，这首《蜀黔街少年》告诉我们一个落寞少年的故事。那不是一段充满温暖的时光，但当一切熟悉的景象渐渐消失，那种失落和惆怅依然会涌上心头。街角乞讨的人，售货柜台上闲聊的人，门口游荡的青年，以及叛逆却卑微的我自己，长大以后很多时候都感叹曾经的苦痛都会一笑而过，但是谁去拯救那个困在时间里有着真实的无法排解的困境的自己呢？
2008年，许巍发行了个人第五张专辑《爱如少年》，不出意外，又是一张佛系的感觉，唱什么都一样的专辑。请注意，这不是贬义词，而是一种羡慕和钦佩。对于有才华的音乐人来说，制作一张唱片的初衷未见得一定要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作为背景，或者多么伟大与不可思议的想法才能激发创作冲动。许巍风轻云淡地表达着自己的舒展与自在，你听不出有什么激烈的表达和惊人的观点，但却能听到高水准制作里对细节的把控和极致的追求。一切听上去都毫不费力，恰到好处，但是懂得音乐的人都知道这有多么的难。让我们一起在许巍的这首《少年》里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杨谦，我们下期再见。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雅云。跟雅秋的名字有一个字相同，那么她是邱雅云，来自台湾。那我们先请她做个自我介绍，然后您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请她到节目当中来了。好的，雅云您好。
您好雅秋，线上的观众大家好，我是童鸟社会企业的创办人雅云。那我们公司其实最主要的是在做身障者培力的工作，培力他们什么呢？培力他们成为各种不同专题的讲师。那等一下也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在这一块做哪些事情，以及童鸟为什么想要告诉大家同理是最棒的沟通这件事情。
好的，您刚刚提到了同力，请问培力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这两个字其实在英文中我们用的是 empower， 就是我们希望的是让这些身障者学习真正的职能。因为可能在台湾我们的社福其实我相信做的其实都非常的好，可是在这个社福的体系或思考的逻辑之下，会让这些身障者比较像是被照顾的角色。但是我们希望赋予他独立自主的时候，就会希望的是他可以拥有的是更专业的职能，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选择帮他们赋能，成为一个专业的讲师，而不是只是去学校分享生命故事。因为我常在跟他们培力的时候，他们可能最常会分享是啊，我在几岁的时候得了这个病，我在几岁的时候因为怎么样，所以我成为了身障者，然后我周围的人对我就是可能想要让我很坚强的走出了这个困境。听起来这故事非常的励志，可是这个其实跟我们可能就比较不会有一些相关，其实要真的感动，可能同情跟觉得他可怜的成分会高一些些。然后这个故事其实说真的，我访谈过了更多人，其实大家都听一听，当下就哇好感动，可是可能过了没多久，这个就他没有带走任何更多的余韵。所以我们希望的是摆脱掉这样的一个色彩，让这些身障的人士是有所谓专业的职能去分享。他今天不是因为我是身障者而被邀请去分享，而是因为我有一个你想知道的东西我来告诉你。所以我们希望是透过培力的方式，让他们富有这样的一个专业能力。
那么这些经过培力的身障者，他们去分享，那么他们的对象又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会跟课题不太一样。那刚开始我们公司其实是以学校为主，让孩子们去看到原来这世界上有很多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所以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训练他们去带同理心课程，然后到偏乡去。因为我觉得偏乡的孩子跟这些身障者他们有一个很像的地方，因为其实像我之前以前是学校老师，我可能跟孩子说你要帮我打开课本啊，我们要来上课了，学生就会跟我说老师你不要管我，反正就是那个就这样吧。他们对于自己的这个信心其实是不足的，因为他们不会认为可以透过教育或透过什么方式改变他的未来。那在他们自己有限制的情况之下，他们可能我们的鼓励他就会觉得说老师你很聪明，你很有能力，你讲的事情我都做不到。可是如果今天是让他们有一个眼睛看到他就好像似乎是需要被别人帮忙的人，可是他来给我们一些不同的东西的时候，就觉得他做得到，是不是我也有机会做到。对，所以我觉得在身障者到偏乡，然后去做一个专业的讲师，去分享一些有趣的东西，其实对于偏乡的孩子，他们其实是我觉得有相对激励的作用，因为他们都可能容易被社会贴上比较负面的标签，然后对自我比较不肯定。可是当他看到了一个好像还蛮成功的案例，我觉得这也相对的去鼓励到他们，跟吸引他们可以去做一些改变，去尝试做一些改变。
换句话说， 你们就是用你们的方式让身障者觉得自己不是只能够接受别人的帮助，而是也有能力去帮助别人，那么当然同时也可以自己自立独立的生活，这样子的感觉是吗？
是的是的，因为讲实际话就是做讲师的收入其实还是比较高于其他的职业，那当然它有它的不稳定性，可是相对于它在长期的时候，或许它所耗的体力不用那么重，即便有很多人跟我讲啊，我就出去外面像庇护工厂，我还上四个小时或八个小时的班，我做不了那么久，可是演讲可能就对他们来讲是时间相对比较短的工作，对，所以也是看到他们的特质，觉得这件事情或许可以来挑战看看。
那么听到现在，我似乎了解您的学校呢是培力，就是培养他们的能力，也是赋能，赋予他们能力出去做分享。那么这个就是你们在等于是你们培养出来的学员可以去演讲，可以去赚取他们的这个演讲的酬劳，是这样子的吗？
是是是，他们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收入。
那么在做这种演讲的收入比较好是好到什么程度？我的意思是说，是一般人比较不容易达到的一个程度吗？
应该是不会是一般人比较不容易达到程度，因为像在台湾我们还是会有一些讲师费的一个基本的门槛，就是一个小时是2000块，所以当你今天有机会接到两个小时，所以你今天的收入就会是4000。所以我们如果换算你一个月有机会接到10场，其实你就有一个相对于大家好一点的薪水，虽然就是中间还是要扣掉交通啊，还是一些其他的支出，可是对比于其他的工作跟他的收入，我想这个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很多的身障者在就业上面会有困境，其实原因是因为他们可能要就医，他们的交通时间比较长，就像我们自己有讲师跟我就住在隔壁的城镇，可是他到我家搭大众要1个小时，可是我到他家我骑车只要20分钟，就是你的交通的时间其实也会影响到你可以工作的时间的长短，或者是你要更早出门，对，那这些我觉得都是不利于他们去赚更多的钱，或者是有时间来投资自己，对，我觉得这个是对他们来讲做一般工作会比较大的一个困境。
那我也想请教您，就是一般身障者，您刚刚提到比较不容易找到工作，那么他们一旦找到了工作，他们的工作的酬劳，他们的工资跟普通人相比是会高一点还是会低一点呢？
其实应该这样说，因为台湾在劳动基准法这里是有规定每个月最低薪资，所以他们还是会拿到29500块，可是在这个情境之下，就是你要一周工作5天，一天工作8小时，可是是他们没有办法去达到这个工作的要求，以至于他们可能比较难获得这样的工作。在这样的情境之下，其实虽然有规定基本薪资，我应征了我一定会有，可是可能是这个工作是我根本没办法做的。所以台湾的身障者的失业率其实是蛮高的，我们有80%以上的身障者其实没有工作，然后之前调查出来其实也是有80%的人会希望他自己是可以有工作的，可是在如果是一个 full time 的工作，他们是几乎是比较难做到的。
是，我刚刚听到您说1个星期5天，每天8小时，这时候是一个全职的工作。那么在全职的工作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可以做兼职的工作呢？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时数的工作呢？
也是会有，其实台湾现在也因为劳动力比较缺少的情况之下，也开放或者是企业本身也愿意使用，比如说二度就业或身障者，或者是所谓弹性工时或多元的这种概念，可是对于他们来讲，我即便可以有了，可能我还会缺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工作的职能。因为这件事情是我们发现他在求学的过程之中，大多数的身障者其实并没有被赋予更多那可能的职业的可能性。我举视障者为例好了，因为我们公司最大众的其实是视障者，他们在启明学校 读书的时候，他们即便念了升学班，导师也会跟他们说，哎，你们要好好用功读书哦，以后哦，出了社会就可以当一个有 sense 的按摩师。所以
按摩师还是他们的一个目标工作的那感觉。
对对对，就即便你念了大学，你不会想然后你念了法律系去当律师、去当法官、去当书记官，没有，哦，你的最后的结果还是去当一个按摩师。然后为什么会加上有 sense 呢？因为确实我们调查出来，有读大学学历跟没有读大学学历的视障按摩师，即便是高职毕业，就行医学校毕业的学生，按摩技术也比较好，因为他做比较久了，他的收入在按摩院的时候还是会明显输给有念大学的那个视障按摩师，因为可能关包括你跟那个客户的应答什么等等的，就是谈吐就会有明显在收入上的落差，所以他们蛮多人都会选择去读大学然后回来当按摩师。
那么关于这一点，我也想听到您刚刚说，虽然他们读了启明学校，他们高职出来，他们按摩的技术比较好，但是他们因为也许跟顾客的应答呀或者是应对方面输给大学毕业的视障按摩师，所以呢他们的收入就相对比较低。那么这是一个标准吗？比方说我今天我这个企业我要聘请一位视障按摩师，那么他如果是大学毕业，我会不会就直接给他的薪水比较高？他如果不是大学毕业，就他的薪水起薪就会降低一点呢？
这倒不会，因为台湾还是这个受到劳动基准法的影响，它还是会有一个最基本的门槛，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是不会有差别，只是说确实在获得工作的几率上面会有一些差异，是我们观察到的。
那我记得我念大学的时候，法律系确实是有一位视障的同学，那么当时呢，我们也觉得他很了不起，他就是用这个点字来读他所有的这个法律的书。那我们看得见的人，我们你刚刚是说明眼人是不是？
嗯，对。
我们读书都那么痛苦，他用手指头去读书，尤其是法律方面的书籍。那我当然不知道他后来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我觉得听了你的话之后，我想去查一下他后来是做了律师呢，还是做了视障按摩师。
好啊，我觉得或许是一个蛮有趣的调查。
那么在您刚刚说的过程当中呢，我听到就是您的学校是培养身障者的一些能力，而不是他们的职业的这个职能，是他们的自身的这种能力。那么所以在台湾要培育他们的职能的话，都是在他们的你刚刚说的启明学校高职，或者是我们也有这个启聪学校，等等。
应该是说他们这些学校它有一个好处是它跟我比较不一样，我是让他们有一些更开阔更多元的视野去看见可能性，所以其实当然受过我们培力的人不一定都会成为讲师，因为认真讲讲师也很难是一个职业，但是如果相对于就是在他们学校，他们就会比较限缩于诶，我为了要让你们未来都有机会就业，我这一个障别的未来输入它就是相对的限制，就像刚刚讲的启明学校就叫你去做按摩师，那可能启聪学校可能搞不好就觉得比较优秀的我们就留下去当老师，然后或者是其他人可以去做什么文书上的校对，我声音的比较不用，但是其实有蛮多的听力障碍者我知道都被培力成电脑的工程师，他相对也不太需要跟别人交谈，所以他们可能在这个情况之下是公司的学校还是会给他一些未来职业的应该是说培力，可是他可能选择性会稍微少一点点，对，就不会是太丰富跟多元。
那您刚刚讲的这个启聪学校跟启明学校都是高职，那么在高职之前，比方说小学或者是初中国中的这个阶段，那是有特殊的学校呢，还是只是普通学校的特殊班来给他们提供教育呢？
国小的部分目前比较多还是在一般的学校，他们这两间都是从国中开始，等于是从你们的七年级开始比较能够走到就是所谓的特教学校，国小的阶段稍微比较少一点点，对，会比较少，因为还是台湾的教育政策里面还是希望他们可以跟大众一起生活，然后跟大众一起学习，所以这也是我会觉得为什么我们公司会想要做更多培力的工作，其实就源自于他们在学校，在一般的传统学校，其实老师是很难针对他的个人状况去提供他更有效率的协助，因为在课堂上老师就要面对二三十个学生嘛，甚至像我们以前那个年代一个班四十个学生的时候，老师他只能就更多数的人的需求去协助，然后可能就是光谱偏一些的需求老师是很难兼顾的，更何况是一个他需要更多不同资源的生长者，在这个班的时候他就会被排除在光谱之外，所以他们其实有蛮多的人其实在求学的过程中所能够获得的资源我觉得就是相对的有限制的。
那么因为我对这些了解很不够，所以想再请教您，就是说在普通的学校里面的这些身障的孩子，他们的班上是只有他们少数的身障者呢，还是他们是特殊班，所有的同学都是身障者呢？
目前台湾在一般的学校算是双轨并行，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其实他会在一般的班级，可是在比较重要的科目，就是我们可能会认为国英数比较重要，或者是他的状况是没有办法在一般班级上这些科目的时候，会抽离到所谓的特教班去，所以他们还是会有一些特教班的同学，可是在一般可能七成的生活里面，他们还是跟大多数我们大众的孩子一起求学，所以会被抽离，但不是全部。那学习的方式就是要看他们自己能不能跟老师们 match， 不然的话他在课堂上的时候我也觉得他们蛮辛苦。
当然呢，您刚刚提到的是跟老师是不是能够 match， 也就是说他是不是能够从这位老师的教学方式学到他应该学的或者是需要学的东西，那么这是跟老师的沟通啊或者是交流，但是他跟他同班同学会不会有比方说因为小学的时候小朋友对身障者跟自己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的态度会不会影响或者是伤害这些身障的孩子呢？
我自己觉得在国小还好，因为国小的孩子顶多就是觉得他们很可怜需要帮助，可是在这个阶段的孩子还是天真活泼的，因为我之前曾经带我们的视障讲师到小学的班级，到我儿子他们班去，同学他们其实对身障者非常的好奇，然后有一个小孩突然讲了一句话让我有点诧异，他说他觉得他们好可怜，我那时候想说你一个小二的学生你怎么一直跟我说你觉得他们好可怜呢，这个价值判断是从哪里来的，应该是大人给他的，但我就是在问说那你怎么会觉得他很可怜呢，他就说因为他没有眼睛没办法玩手机，那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拿出手机来跟他讲说没有哦，就是姐姐虽然看不到但还是可以玩手机哦，就是我们也透过这个方式让孩子们在好奇心中去看见哦，真的其实我们觉得他跟我很不同，他一定很可怜，他一定没办法怎样，说这个破除这个迷思。可是到了国中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孩子们在国中的时候，我们都会称他们就是青少年狂飙期嘛，就是情绪啊、叛逆期啊什么很多的时候，包容心就可能会少一点点哦。
好的，那么因为我们等一下就要进广告了，我们先把这个国中以后这普通班的同学对他们身障的同学的态度跟他们的影响，我们在下一段再来谈。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邱雅云，她来自台湾，她呢是有一个学校培力身障者。那么培力是什么意思呢？刚才在第一段节目当中我已经请教过她了，就是让身障者自己能够更坚强有力，自己能够更独立自主，或者是说能够告诉别人他自己能够怎么样表达自己，帮助别人，而不是一个只能够接受帮助的弱势团体的人。那么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的了不起，能够让身障人士在社会当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不觉得自己是被排斥或者是被同情的族群。那么刚才呢，在第一段节目最后的时候，我们谈到了在身障的学生，尤其是小朋友的时候，他们在学校，如果是在普通学校而不是在特殊学校，他们受到的同学的不管是眼光啊，或者是这个态度啊，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刚刚讲到小学的时候呢，影响比较不大，那么到了下一个阶段，也就是国中，就是在台湾来说的话是7、8、9这三个年级。那么您刚才要告诉我们的是国中的学生怎么样呢？
OK， 我觉得国中的学生刚好在一个本来这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他们比较叛逆嘛，就是说什么他们都要 say no， 那在这个情境之下，其实他们对于其他人的同理心或者是包容心其实是相对弱的情况之下，让他们去跟我觉得有一些状况的孩子，不管他是否是身障，可能在我们的常模之外的，可能都会比较容易造成班上的冲突，因为他们本身这个阶段就比较没有同理心，然后你要求他去包容别人，在他们自我认同的这个形成的过程之中，可能是刚好跟他这时候的一个心理状态其实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包容别人我们就要可能要更放上一点点自我，可是他那时候刚好在发展自我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自己其实在学校教书的时候，我也会看到很多的身障者其实在这个时间不管是跟老师或者是跟同学其实都会有比较多的冲突，不见得是到霸凌，可是可能他们会有一些彼此之间比较难同情或共情的部分，所以他们在这个阶段其实会有比较辛苦的地方。
那么您觉得在这个阶段他们是应该在普通学校就读比较合适呢，还是进入特殊学校，也就是比方我们刚刚说的启明学校或者是启聪学校呢？
我觉得这其实还是要回到家长自己怎么样去看待的态度。当然你如果希望孩子是可能你会觉得说他们比较没有办法有能力去处理可能在同学之间同侪的关系，我觉得在一个相对安全跟小的团体里面，或许你慢慢训练他如何去跟别人社交或者社会化这件事情，或许他会比较安全。但有些家长其实他们家是有资源去协助孩子更成熟的进入到这些团体的时候，或许他当然在一般学校我也觉得蛮好的，因为启明启中这些我们所谓的特教学校都会因为他们就是专门在教这些孩子，以至于他们会有非常多相对丰富在这样一个障别的资源。但其实反句话说就会回到他们可能也限制了这些人未来的发展，因为他们可能会认为在过往的经验之中可能视障者做按摩师是大多数。我们其实也确实在台湾看到这个现象，只要你眼睛视力可能有些状况，就是你可能在一般的职场上面 就职都不是这么容易，所以他们很多人最后还是会，可能你原本在大学读了各种不同的科系，回过头来按摩师还是一个比较高收入且稳定的机缘，所以他们都会做这样的工作。那像我们之前也会有提到说，像在之前的讲师里面就有一个分享，他在启明学校读升学班的时候，其实大家目标是大学，那他后来其实也考到在台湾的台北大学的法律系，可是他在高职的高中的时候，就在启明的时候，学校老师会跟他们说的是，诶，你们大家好好用功读书哦，以后当一个有 sense 的按摩师。就是即便当了，就是诶，你去读大学要加油，可是他可能对他更多年后的想象还是会回到按摩师这个选项。当然就是他们教出来学生都很优秀，只是确实在职涯的选择上的多元性相对就会限缩蛮多的。
是，听起来呢，老师当然觉得你这个人生的路走到后面的时候，你的职业还是按摩师，但是你在前面呢，你走了一段跟别人不一样的分岔的路呢，反而是增加了你在你原来该走的路上的能力，或者是受欢迎的程度，或者是能够赚钱的这个机会。所以说，这是好像目标是不变的，只是殊途同归而已。那么在台湾是不是很多的身障者他们都会有这种在职业的选择上，除了这个视障者以外，是不是也会有这种到后来殊途同归，还是走上传统或者是说刻板印象中他们的职业呢？
我觉得大多数的障碍，比如以肢体障碍可能稍微比较不限制一点点，因为如果他的能力是 OK 的，他的手部功能也可以，大多数我觉得还是蛮多可以做一些他们想做的工作，就是原本人在没有障碍中他可能想做的工作，那我觉得以肢体障碍手部功能都 OK 的情况之下应该是比较多。但是如果他的手部功能不 OK， 确实在职涯的选择上我觉得不是比较少，而是可能到最后是没有。因为我刚刚其实也临时想到，其实我们有个讲师，他在成为身障者之前，他其实是呼吸治疗师，但是他后来因为白血病，所以他必须双腿截肢，因为感染了，所以他就变成身障者之后，他截肢到大腿的根部，所以他大腿只剩一半，只剩一点点，他其实已经没有办法爬上病床帮病人压 CPR 或者插管，所以他就一定要离开他原来的职场。对，所以肢体障碍有时候要看他原来跟他的职场中他能不能处理。那像我们如果是听语障的人，他们确实在职种上面我觉得没有像视障者如此的明显，但是我觉得蛮多都会被训练成像工程师或者是使用电脑这种 IT 的部分，因为他跟人的需要沟通的部分比较少，对他们来讲可能会是相对舒服的工作，就是我不用一直跟所谓他们讲的听人就是去沟通，然后我就是跟电脑这样子就好了。所以确实在台湾以我看到蛮多听语障的人有蛮大一个比例都是往电脑工程这个方向走的。
那您刚刚提到了不同的障别，那这个词我也是今天第一次听到，就是身障啊，身心障碍的这个障别。那么请问在台湾能够被定义为身心障碍者是有哪一些情况呢？刚刚我们说的是视障，那么视障并不是全盲，那么在美国是有法定的盲人，也就是说你的视力衰退到某一个程度就是法定的盲人，而并不是说一点都看不见。那么在台湾有很多不同的障别是吗？因为我知道我一个朋友他因为肺癌的关系肺叶切除了一片，那么他也算是身障者，那这是看不出来的。所以到底身心障碍有多么大的范围呢？
应该是说现在台湾对于身心障碍的定义其实还是跟国际上是有接轨，那他们其实最主要的定义的逻辑会在你的身体，不管你的大脑你的 肌肉，比如说这是神经的部分，你的骨骼的部分，你的五官的各种功能，它可能会在我们常模以外，比如说手部的转这件事情，如果你可以旋转的这一个角度跟大多数人的数值比起来，你只剩下 70% 以下的这个旋转度，你其实就可以领轻度的肢体障碍的这个东西。所以其实在整个身体的机能里面，他们会认为你可能有比较缺损或者是功能降低以后，会去影响到你的生活以及你的社会社交的部分，这些部分它都可能会根据你的障碍的影响程度，然后真的很明显有影响，它就会发身心障碍者手册给你。可是虽然逻辑是长这样，但是事实上还是蛮多我们觉得好像可以再调整的地方，因为台湾的身心障碍者的比例大概是占全人口的 5% 而已，并不是非常的高，其实远低于国际的统计。
那国际的统计大概是多少的百分比呢？
大概会在10，甚至有些会到快20，所以它的 range 会很大。比如说像台湾现在可能也讨论忧郁症要不要纳入身心障碍的部分，那如果他纳入，其实他的人口数就会非常多，因为他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在社交上面都会因为这个疾病影响到他。所以有这个疾病是不是一定等于他有造成他社交跟生活自理能力上的障碍，这件事情其实不完全画上等号。所以在评论上面会还是会有一些需要实际医生去看的，可是我们自己在看的时候也会觉得有些有趣的标准，因为像台湾的话是视力一定要两眼都缺损才可以就是视，所以我如果有一眼全盲，可是我另外一眼是视力还算清晰的，我也不能算身障者。对，就是即便我一只眼睛看不到，我的视野其实有三分之一以上会消失，我的距离感会有落差，可能还是真的会影响到我的生活，因为可能有很多的工作需要有距离感的，就是我都不能做。可是这件事情就会回到，可能台湾在这边就会觉得，不行，你可能要到两眼都缺水，因为你还有一只好的眼睛。对，虽然我们会觉得，没有，你少一只眼睛就像身障者了。所以，我觉得台湾还是稍微严苛一点点，但是他的判断逻辑会长这样。
从您刚刚这个例子让我想到我提到的这个肺切除一叶，那么眼睛只有两只，少了一只不算，肺叶是有五叶，少了一叶就算，这个有点不合理吧？
对，可是可能他可能受伤的那个肺叶比较重要也是有可能，所以以至于它可能会影响到比较多的生活机能。所以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觉得，好像它的影响很大，但它就是一直取得不了这一个手册的时候，其实它可能在找工作上面或者是在生活其他的社福方面，它就会比较没有这样被保障到。
是，那您刚刚一直提到这个手册，也就是说手册对身障者来说是相当重要，那么也是他被鉴定为有身心障碍的人才能够拿到手册。那么你刚刚也提到了轻度或者是还有中度跟重度，那么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够领取身心障碍手册呢？比方说轻度可以吗？
轻度其实就可以了，其实他们享有的社福的福利都差不了太多，所以轻度可能就是会有一些纤维的影响，因为像我之前有朋友他是因为感冒的关系，然后病毒去影响到他的骨骼关节，所以他有一个关节就是已经做人工了，但是又因为出车祸那个人工关节就又受损了一次，导致他的骨头他走路其实就需要搀拐杖，他就有拿到轻度的肢体障碍手册。可是你说他在整个工作，我其实可能就觉得其实他没有什么影响，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还是会看他成为身障者的年纪以及他自己那时候是什么原因，我觉得都会对他后续的影响其实会真的完全不太一样。所以身心障碍者的状况其实是很难单一而论的，甚至有些是多重障碍。
是，那么您刚刚也提到怎么样成为身心障碍者，换句话说就是 并没有很多人是天生就是身心障碍，有很多是后来慢慢形成的，是吗？
对，因为可能有包括车祸、工伤，因为像我之前跟台湾的桃园的脊髓损伤潜能发展中心在合作的时候，他就有跟我分享，其实像脊髓损伤坐轮椅的很多都是因为车祸或者是因为工伤导致，所以他们其实会有一个状况是他们其实也没有机会去读什么特殊学校，他出了社会，所以他们也等于像一个学校一样要去教他们怎么样成为一个肢体障碍者，然后用肢体障碍者的身份去生活，然后去找工作。所以台湾还是蛮多的障碍者其实是后天形成的，不见得是天生就有。
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一个比例，就是说台湾的身心障碍者的比例很低，5%左右，那么国际上一般至少有10%甚至到20%，那也就是说在台湾有很多所谓的隐形的身障者吗？还是说因为标准的不同，像你刚刚说忧郁症现在并不在身障的这个范围之内，就会减少很多，是这样子吗？
我觉得一个是标准不太一样是一点，再者是其实台湾人跟我觉得这也是民情，就是因为我们太常把身障者当弱势，所以大家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啊，我们家不是弱势，即便他可能其实真的是身障者，可是他就会跟他说那我们不要去领手册，或者是我不承认我孩子有这样的障碍，这种其实也是存在不少的。或者是像有些可能是因为老了退化了，那一样刚刚说的他对他的生活或对他的社交其实产生影响，一样就可以拿身心障碍手册，可是长者就会也会觉得说啊，那我腿这个啦，我就不好啊，我就没有用了，我
就不服老就是了。
对对对，所以他在这一点上面可能就也会导致我们在确认他的这个障碍的时候其实是数量比较少。但我自己是觉得如果说他其实真的影响到生活，我觉得去做这样的一个鉴定是一件好事，是因为我们才会清楚我们怎么样帮助他或者协助他才会真正的有效率，而不是只是觉得诶他好像怪怪，然后好像需要人家帮忙，可是他又说他没问题，然后大家就没有办法一个好好的沟通。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如果以我立场是鼓励大家去做鉴定，对，如果真的有的话我们也会更清楚的知道如何去协助他，不是说他一定就是弱势，是他确实会需要更多资源去导入协助他变得更好。
是您刚刚提到的，也是就是很多人不愿意承认，或者是觉得哦，我如果承认了我就变成弱势，我就变成被别人同情的对象。这让我想到您刚刚说小学生会说这个身障的小朋友好可怜，是可能是因为家长灌输的，也就是说可能社会整个对身障者的看法，或者是对身障这个群体的对他们的态度，如果能够改变的话，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愿意承认自己或者是自己家里的孩子是身障者，是吧？
是的，其实像最近我们国际间也都在讨论有关 DEI 的部分。那我觉得我之前其实也会跟别人分享，我们都常讲说生物会要有多样性，可是我们好像在华人的社会里面都会有个标准，就是你成绩就是要好，或者是不好，要不然就是怎么样，你一定要怎样，你就一定好像有个模板，这样才是对的时候，把大家都硬要塞进那一个形状里面。但是我觉得现在有 DEI 以后，我会觉得其实身障者他们本身在整个生活的过程里面，他都会提供我们很多不同的见解或者是不同的观点，因为他的经历跟我们完全不同，然后透过跟他们聊了以后，我觉得是打开一些心胸，因为过去我的同温层可能就长这样，可是有了他们进来之后，我的同温层可能会长得不一样，那我就会觉得哦，好像我的同温层可以再大一点了。对，
好的，那么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然后再接着聊。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邱雅云，她是来自台湾的一位在身障者陪力方面有很多经验的一位老师。那么跟她谈了刚刚已经将近40分钟，学到很多，尤其是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在世界的任何地方，身障者都是会存在的。那也就是她刚刚说的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标准的模板，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就是一个多元性的，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品种的生物，也同一个品种比方说人类也有很多不同的表现，就是它的外观啊，它的内在啊都有很多的不同。那么刚刚我讲到的一个例子就是同性恋，这个也是一个在一个族群里面，在一个人种或者是一个物种里面就必然会出现的一小部分，它的比例不会高，但是它一定出现。那就像身障5%也好10%也好，它是一定出现的。那么怎么样对待跟我们大部分人不一样的少部分人，不一定他们就是弱势的族群，他们只是少数，那这个态度是应该如何呢？我想雅云有很多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吧。
好的，就是其实事实上我觉得在推的这个过程里面，我在从事这个行业有一点跟大家不太一样，但是我又后来发现其实有点一样，是其实很多在台湾会从事身障权利或者是身障就业工作，都是家里面有身障者，可是我们家其实事实上是没有，我只是刚好有个契机切入了这个点，然后从我在当老师跟教育的观点中去觉得，诶，既然说天生我才必有用啊，或者是人人平等啊，那这个观念里面为什么好像到了身障者里面就有点失衡了，就是在平等的情况下，就是我因为我受了多少苦，你应该也可以受一受吧。好，就是这一件事情我就开始觉得它有点吊诡，可是我后来其实用一个，我觉得对身障者我都一直用一种很平等，所谓的平等就是我没有觉得他跟我不一样，我就会觉得啊，你就是眼睛看不到，所以我不能叫你去做用眼睛的事情，你就不用帮他走路，所以你要走坐轮椅，那你要走比较平坦的路。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好像不会觉得这是麻烦，或者这是我要额外做什么。当然就是这件事情我后来去想了一件事情，是其实事实上我舅舅是身心障碍者，就是我从小到大我舅就是这只手左手臂是下手臂是没有的，因为小时候他就车祸被公车碾断了手，所以那时候的医疗条件他救不回来嘛，所以他其实从我有印象的时候我舅舅是没有这一个左下肢。可是他的生活对我来讲从来没有感受到他是一个身障者，甚至是我到了这一两年人家在问我的时候才突然觉得没用，其实我就应该是身障者才对，可是他在求学他在工作我都觉得他没有什么不一样啊，他也是家族企业的老板啊，然后什么的，我觉得他也可以开车也可以骑车载我们，我从来都没有觉得他有事情 是我们特别要帮他，或者是他做不到。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也回归到我们对身心障碍者，如果用这样的一个态度的时候，或许也会给他们相对成长的空间。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你不方便，我帮你比较快，可是帮久了他就是永远都没这个能力。所以我后来反而觉得，就是跟他们说，你不会，你没有办法，没关系，我们愿意教你，愿意陪你，但是你不能都不学，或者跟我讲你不会。所以我大概会跟别人有一个差异性在这。
是，就是降低他们的依赖性，对他人帮助的这种依赖性。那么事实上呢，我觉得每一位我们不要说人，就是在这个动物界好了，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医生去给他们治疗，所以我常常看到比较有一点奇怪的动物呢，他们还是生活得很好，因为他们可以自己适应，他们少了一条腿，比方说三条腿的狗，他还是会跑来跑去，他并没有觉得他少了一条腿他就不如别的狗了，他还可能会去跟人家争吃的东西啊，他可能去打架等等的。也就是说他的能力并不会受他的身障的限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也就是说你之所以被定义为身障者，是因为你可以去领这个身障手册，身心障碍手册给你的是一些服务，提供你一些资源，而不是提供你同情。那么比方说少数用左手的人是少数吧，不会有人说他们身障，可是呢在生活里面会不会有不方便呢？如果你一个拿右手拿筷子的人跟一个左手拿筷子的人坐在隔壁吃饭的话，会打架，这是不是生活上受到影响呢？这是我举的一个很浅显的例子，就是说你在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你并不见得就是身心障碍者，在你需要更多资源的时候，你可以去领取这个手册，得到比较多的资源跟服务，但是在你作为一个人，在你作为有能力的人的时候，应该没有什么不一样。
嗯，我觉得这倒是真的，因为其实我也会跟别人开玩笑说，如果唱歌五音不全可以领身障手册，我应该是重度。对，就是因为那个标准跟你会不会好好唱歌，可是我也会被歧视啊，就是你怎么唱歌这么难听，对之类的。
对啊，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会被别人注意到，那么注意到之后是歧视呢，是尊重呢，是接受呢，是怎么样呢？这就是看个人的态度了，对不对？
对，我觉得其实以我自己在跟他们接触，我觉得身障者自己本身如何定义自己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然他的定义也不会他自己长出来的，其实是环境跟他的家庭还有他的亲友慢慢帮他塑造而成的。所以我都跟别人开玩笑说，其实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在重新教育他们这些事情。
对，我觉得你的工作非常的有意义。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你做的事情，因为我们刚好有一些图片可以给观众朋友看，所以不要浪费了。
好，就是这边其实是我等于是做这一个创业的起点，就是做这一件事情，培力身心障碍者。那时候其实会想要去拿一笔钱，所以我参加台湾的慈济基金会，还有举办给年轻人的一个公益竞赛。那时候我们就蛮顺利的有拿到了这个钱。那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就是培力身心障碍者去就业，就是让他们有工作。是很多的资讯，就是我给你的赋能之后，但我没有给你这个工作，所以我要再创造一个工作出来。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带他们去偏乡，让偏乡的孩子可以透过他们也看见人生有非常多的可能性跟不同。那我们就蛮顺利的在2020年的时候拿到了这一个奖助金。那其实事实上我们隔年还要再拿到另外一笔奖助金，那都是培力这些身障者去偏乡去讲同理心课程，或者是视障者会带一些感官体验，让大家知道说，诶，我们除了视觉，其实我们还是有听觉、味觉跟嗅觉还有触觉其他的方式来认识这个世界。而且我不会用说，诶，因为我没有了视觉，所以我听觉比较强，我的嗅觉比较强，我其实只是觉得它是一个接受资讯的管道。那我们也看出所谓就是差异性，因为当看视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好像 都看到的都一样。可是当你可能像我们用嗅觉的时候，有些味道会受人家欢迎，或者有人喜欢这个味道，有人不喜欢，它其实都跟个人经验有关。当我们让孩子闻同一个味道，可是他们的感受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会相信说每一个人的一个经验跟他的想法其实都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我觉得那时候希望大家看到的是延时批判。那这张照片是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帮唐氏症基金会台湾的基金会去做一个策展，因为他们刚好是不是唐氏症十周年，是3月21号这一天被定为国际唐氏症日，这件事情就是第十年，因为他们是第21对染色体多了一条基因，所以导致他们会变成唐氏症。
那他们算是身心障碍者吗？
要看他们，因为一样就身心障碍者他们的认定不是从疾病，而是从你的各种自理跟社交表现，所
以
有些人
疾病在那边，但是他的严重的程度或者是他的表象在哪一方面，
对，会有一些不同。那时候我做的工作是下一页，就是那个白板墙，那个黑板墙上的一个文字。那这个文字那时候是希望从妈妈的角度，又是有孩子，去说明他如何期待这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然后当然就是可能也会发现这个孩子就是跟大多数的孩子有一些那么的差异性，可是妈妈不管这个差异是长得好还不好，都会对这个孩子有许多的期待。因为我那时候那一年我们每一个策展人都有一个关键字，我的关键字就是去讲的就是那个宝贝，就是觉得每一个孩子我们不管是他长怎样，其实都是家长的宝贝这样子。所以我们当时做了一件这样，在台湾西门町红楼做了一个蛮长的一个展览，去跟社会大众沟通可能唐氏症也不是大家想的那样，或者是唐氏症的家庭可能就一定会因为有一个特殊的孩子家里过得比较可怜悲情等等的。我反正希望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讲述，就是每个孩子对爸妈来讲都是他的宝贝，然后都是他所期待的希望等等的，去这样去宣达不是说没有人会期待唐氏症的孩子，而是说他们不管他们是不是唐氏症，其实都是父母一样的宝贝这样。所以这面墙就会看到可能像妈妈日记的角度去说明每个阶段孩子在妈妈心目中的一些表现。
是你的第一张照片啊，
对，
学龄前可能是上学的第一天啊，
对啊，
第一天上学的日子，这都是一个成长的记录。
是，然后从妈妈的角度去看，就是里面，所以里面其实我想一般的妈妈可能也这样写，可是我在里面还是会稍微埋一点点伏笔，是其实她还是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就是不是这么的悲情的觉得哦，她的不一样对妈妈造成很大的绝望。因为当然我自己在处理身心障碍者这一块议题的时候，我看到是蛮多台湾的家长都会觉得说孩子有问题是自己的责任，尤其是妈妈，因为像老一辈都会讲说啊，你做了坏代志啊，然后所以小孩才这样
啊，有抱怨啊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然后对妈妈来讲压力也很大，可是所有的疾病或者是他发生的障碍，可能一个是基因没有错，但有些像台湾有很多的视障或听力障的人都是因为早产，那个跟基因或者是什么那个都没有关系，那其实有些是几率，像唐氏症它也是几率的问题。对，所以任何人都有可能，所以这个跟报应或者是什么上辈子没做什么好事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对，那当然就是前面也讲了，就是我们其实是想要培育身心障碍者去教偏乡的孩子，可是那时候我也会卡一个关，就是其实事实上我虽然有教师证，有教学跟设计教材的能力，可是一直教同理心有点薄弱，那我们想要让身障者本身更有能力，所以我开始尝试从 ESG 的角度切入跟企业合作。所以我们最早跟我们愿意合作的第一个企业是星光银行，他们就跟我们合作了偏乡的理财小学堂，由他们的理专教我们的身心障碍者有关理财方面的知识，然后回去我们把它 转译成其他教材，然后他们帮我们检视这个教材有没有问题，由我们的生长者到偏乡去教。这件事情其实它双向解决了两个状况，一个是其实企业他们都会很愿意去把这个专业知识上播给更多人，让大家更认识他们，可是他们的员工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专业，可是孩子们其实是哈，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因为离他们的生活太远了。所以我在这边做了一个教材转译的动作，让孩子也可以去理解很重要的资讯。所以我们展开这个合作，这个是从企业方也解决了他们愿意去做可是效果不好这件事，反回来是身心障碍者也可以去提升他们的就是所谓专业的金融能力。所以我们后续又去做了一个就是无障碍分行的参观，让这些小朋友他有机会走进银行，知道银行在做什么工作，有没有可能我也想象我未来到银行上班。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对兴旺银行那时候也给我一个很棒的 feedback， 可是以前他们其实就是会抱持的身心障碍者可能就是有特定的工作，比如说送公文或者是哪一些工作客服人员给身心障碍者，可是我们会觉得好像他在社会中的那个所谓的职业的社经地位感觉不是这么的高，感觉他
就
很普通，
就被设限了。
对，那他们也会觉得哎，原来他们其实走进银行以后也发现其实有些人他看起来也都是可以胜任他们的工作，他们未来在就是在收纳人才的时候，或许他可以更主动积极跟别人讲说，我们并不排斥身心障碍者来哦，你有这个专业就欢迎你来。那也因为跟银行合作的不错，所以星光人寿后来也找了我们帮他们的60周年设计了一套防诈桌游的教材。那这套教材我们在2023年就送日本参赛，然后很幸运的是有得到日本的优良设计奖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殊荣，所以我们就飞着日本去领奖这样。就是对我们来讲也蛮好的是从普惠金融的角度，就是大家都希望这个金融教育给孩子，可是这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路，所以我也很感谢所以这些企业他真的愿意跟我这样子把这些教材转译成适当给孩子们使用的课程。因为其实对他们来讲真的很难，因为有很多语言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讲起来很自然，可是要给别人的时候就很难。就像我那时候在写易读手册的时候，我们在讲投资，然后投资里面就想说啊，你把钱给这个银行，银行就会帮你就是拿去买公司的股票，又要解释股票啊，拿去买基金啊，这基金啊，总之就是最简单的一句话可能就是你把钱给银行，银行会帮你投资金融商品，然后这金融商品会带来利息或者会让你赚钱，
帮你赚钱。
对，可是听起来就很像现在投资诈骗哦，你钱给我，我们可以去买标股，我们可以去怎么样，然后你就可以赚大钱。所以我们后来决定拿掉，因为它太难解释的很简单了。所以确实有很多的专业知识要转译给小孩或者转译给身心障碍者，这中间需要一点点可以跟他们同理沟通的能力。这也是我们公司现在不止我在做，也让其他受过培力的身心障碍者也成为这样的资讯转译的角色。
好的，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够跟您再多聊了，非常的感谢您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在这儿跟您道一声晚安。